二手贩子，同样他们把这个需要
带到同学们中间，让他们祷告，看看神是不是会供应他们。结果也是一样，在几天之后，他们也收到一个信封，里面的钱就刚刚好是他们足够买那个二手的钢琴。弟兄姐妹，这两个家庭的见证都告诉我们，神在物质方面的供应他们。当然，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活出了一个全然信靠神的生命。来到今天的经文16章19到34节，刚才姐妹帮我们读过了。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要是提到三个的提到三个，用了三个对比来教导我们有关天国的准则。当中提到包括三个的对比里面有三个的选择。第一个就是两种的财宝，直财于天，子财于地，在19到21节，还有就是两种的势力，就是定睛于神，还是单单看自己，22到23节。24节就讲到两个主人，这到底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呢？这里的提醒，主要是帮助我们知道神在物质上面的供应，在我们需要方面的供应，以至于帮助我们进入凡事信靠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两种的财宝，直财于天跟直财于地。直财于地很清楚，经文讲到是由虫子咬能朽坏，由贼来偷，短暂的，而且是不安全的。直财于天就是没有虫子咬，不朽坏，没有贼来偷，会表示出是永恒不变，也有永恒的价值的。当我们将财宝存在天上，就是以天上的事，以神的家的事为念，为神的事工尽心尽力，就是活在世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都能够带来美好永恒的意义，当中包括乐意分享的心，将有的与没有的人来分享，在金钱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在时间上陪伴、探访、聆听、传福音和侍奉神等等。弟兄姐妹，不要执财于天，而要执财于不要执财于地，而要执财于天，并不说否定我们为要未来来做切实的准备，而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存着贪念，只要努力的为自己积蓄财富，或者是成为贪得无厌的物质的主义者。因为在21节提到，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通常人所珍贵的东西必会占据全人的心，以至于逐渐的控制人的人生方向和价值观。就好像如果我们的心把钱财金钱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那么贪婪就会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迷失方向。或者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肉体的享受，我们也很有可能是沦落到自我放纵的地步。相反，如果我们的心常常以天上的事为念，将财宝存在天上，那么我们就会懂得用世界上暂时的钱财祈求永远的福分，做神的好的管家，好像我们能够在将来回到天父的时候得到永恒不变的基业。弟兄姐妹，根据天国的准则，在两种财宝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我就会选择执财于天。因为如果我们愿意把心思意念放在属天的事情上面，并且确意要按照天国的准则来生活，我们的选择一定是执财于天。好，很快来到两种的势力，是定睛于神还是定睛于己。经文提到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很多时候相当于我们的心， 而我们的身体可以透过眼睛去找到我们的人生方向。眼睛嘹亮或者是明亮，表示我们的心愿意让光进来，光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让主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就会使到我们的身体全身都光明了。有了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时刻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人生的方向比较清楚，不会糊里糊涂，也会懂得分辨真假，知道神的心意，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定睛仰望神，专心的信靠他。相反，一个你的眼睛若昏花，昏花的意思是指出是原文是有邪恶的意思，表示邪恶的心当然不会让光进来了，对不对？自然会使到我们身体在黑暗里面无所适从，只看见自己的或者是只顾自己的需要，人生也没有很清晰的方向，心容易被钱财来迷惑，成为钱财的奴仆，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只会定睛于自己，目中无神，眼里面没有神。所以弟兄姐妹，在两种的势力的对比当中，也是按照天国的准则，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明确而正确的选择当然是定睛仰望神。来到第三个对比，讲到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一位蛮出名的神学家 John Stott， 就是约翰史托德牧师，曾经说，根据耶稣的解释，在选择两种的财宝，己财于天和两种的势力定睛于神的背后，先要在两个主人，就是侍奉神跟侍奉马门中间做出一个选择。侍奉原文是有奴隶的意思，英文就是 slave， 而奴隶跟雇工或者是工人是完全不一样， slave 跟 servant 是不一样的。奴隶是一种没有自己的服侍，他的一切全都是由他的主人来做主，包括他的生命，而且主人要求他的是绝对的忠心，可以说是奴隶是终身制的。相反，雇工或者是工人是可以随时换雇主的，只要觉得我不太喜欢这个工作，我就可以辞职不干，而且绝对不是终身制的。所以一个人可以替两个雇主做工，对不对？但是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的主人的奴隶，因为奴隶只有一个主人。马门又是什么意思呢？马门圣经里面都讲到是一个财力、财富、产业的意思，意思是说对物质的追求可以成为那个东西的奴仆。主耶稣提到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他告诉我们侍奉神是必须要专一的，而且是优先的，绝对不可以以别的神来代替独一的神。我们的心要尊神为大，爱他胜过一切，而钱财却是世界上最容易夺取我们的心的东西，使得我们不自觉的成为他的奴隶，而去侍奉他，而不去侍奉神。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曾经讲到，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指出贪财是万恶之根，会使到我们离开神，离开正道。无论是主耶稣跟保罗都在提醒我们，不要让可以看见的钱财占夺了神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因为当我们专注于钱财的时候，我们所侍奉的是神，而不是钱，不是神，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神要求侍奉他的人要专一，要存于清洁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只可以在两个 两个主人当中选出一个。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在两个主人之间，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是专一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呢？很多弟兄姐妹想，我可不可以两样都选，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绝对不可以。因为神是自邪的，就是说他不喜欢人除了他以外有其他东西占据他的心，他要求的是专一的心来侍奉他。所以我的选择是专一侍奉神，你们呢？其实在这个三个对比当中都在警戒我们要执财于天，因为执财于天有永恒的价值，而且地上的财宝是短暂的，而且不是靠不住的。第二，就是要定睛仰望神，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被迷惑，因为财宝是可以垄断人的心，迷惑人的方向。更重要是专一的侍奉神，钱财能够奴役人，使人不专一的是侍奉神。好了，来讲第下半部另一个题目。在25-34节里面，耶稣就提醒我们不要忧虑。讲到忧虑，我不晓得我们的姐妹们、女士们，你们会不会同感，我们是比较容易去忧虑的。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已离开世界的女作家狄然，可能有些人都比较年轻的可能不认识啊，我就信主差不多20多年，就之前刚刚信主看了他很多书。他在他的作品里面曾经分享过说，女士们是天生的作家，因为我们喜欢想象。我蛮认同的哦。你看现在那些书啊，出书最卖钱的都是女作家啊，拍成电影哪一个呢？哈利波特，都是他了。他说，因为我们女士们呢，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开始对想象将会发生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容易为了哪一些还没有发生或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忧虑。他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丈夫每一天都是定时的下班回家，偶然有一天他过了时间还没有回到家，也太太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人接，那么周太太就开始成为作家了。他就在想，如果刚刚好在电视里面播出有一个严重的交通意外，或者电台里面发着一个新闻说有严重的交通意外，那个太太就在想，是不是因为丈夫在这个交通意外里面受了重伤，现在送到医院急救，所以不能够听我电话呢？怎么办？怎么办？结果可能他在想，可能我看不到最后一面，怎么办？怎么办？就开始就担心了。但是都到最后，先生突然先生回家了，然后告诉他，因为当时有一个同事跟我讲，我们出去聊天一下吧，刚好电话都没有电，一直迟了回家。结果那个太太就白白了，为了丈夫担心了半天，其实真的很不值得。我都觉得我是比较多忧虑的，还没有发生可能就会想会发生。我的女儿也是比较像我儿子反而没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作家狄然女士讲的也不错啊。我还最起码我是这种啊，但是信主之后慢慢改变了。所以这个例子提醒啊，做丈夫的或者做儿女的，千万要记得啊，如果在你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变动或者一些改变的话，一定要先告诉你妈妈，可能今天不能晚一点回家等等，或者迟了回家打电话给妈妈，不然她妈妈真的白白的为你们担心，太太也白白的为你担心，可能回来有一个吵架都不一定啊，然后丈夫没有之前讲清楚啊。我也相信不单只是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啊都是会为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忧虑的。所以在之后的29-34节里面，25-34节里面，主耶稣就提到用了三个所以不要忧虑来解释如何可以做到不要忧虑呢。 而要学习全然的信靠。当中提到的不要忧虑，不单只是一个劝告，更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是说，不是说不要忧虑，是说不要忧虑，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的，应当一无挂虑，这不是一个劝告，是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一定要做这样子。所以忧虑本身是违背主的命令或者使徒的教训，并且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里面说，你们又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认许。好，我们来看到底全然信靠包含了什么。好呢，就是第一，不要为生命忧虑，在二十五到三十节。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就是说不要为我们生活起居，我们广东人说是你的衣食住行忧虑，你们是不是这样讲的？都是这样讲 OK。 因为如果我们在天国准则之下选择了执财于天，定睛仰望神，专一侍奉神的话，那么就表示我们相信神供应和他的恩典够用，所以就不需要为生命忧虑了。之后主耶稣就举了不同的例子来解释不要为生命忧虑的理由。第一个，他用了天上的飞鸟，指出天上的飞鸟，他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天父上层的养活他。弟兄姐妹，神拥有宇宙之中最高的统治权，甚至喂养飞鸟都是他关心的范围之内，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不比他们贵重得多吗？在神眼中，我们比飞鸟更贵重，我们是主耶稣用重价赎回来的，神必定会顾念我们，因此我们就不要为生命忧虑。而且在二十七节里面说，你们哪一个能够使用思虑使到寿数多加一颗呢？有多少人能够因为忧虑令你长命一点呢？此事我们都知道，从古至今人类不断的去研究，尝试用不同的方法，都是希望把你的寿命延长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一切都掌控在神的手里面。也是因为没有人能够使到寿数多加一刻，如果神没有收回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要因着一时的缺乏而忧虑，因为忧虑也是无济于事的，也不能够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只要好好的活在当下，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好像将福音传开，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专一地去侍奉神。之后主耶稣另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其实不是指真的单单是百合花，可以是指加利利城盛开的任何的野花。经文说它不劳苦也不防线，但是神却观赏美丽夺目的外表给他们。主耶稣让我们明白神的看顾和关怀是何等的丰富。主耶稣更加以以色列的君王里面最富有的还有最稀实的所罗门王来对比，指出在所罗门一切的荣华里面也不比不上这地里的一朵花。你看到那个对比吗？野地的也没有人看中的，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都比不上他。而且在三十节主耶稣指责为生命忧虑的人是小信的人，因为忧虑的根源就是不相信神，他们对神的信实、慈爱、供应和保守存着怀疑或者是缺乏信心。 接着耶稣更加用野地的草来做一个例子，指出野地的草最后的命运都是被丢在火炉里面烧，但是神仍然为它配上美丽的野花作为装饰。弟兄姐妹，无论是飞鸟、野花、野草，都是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应该多多留心看到这些东西为我们做的见证。神上层对这些卑微短暂的野花野草丰富的丰厚的待遇，可以证明神必定会照顾他的儿女，在不单只在物质上的需要，也会照顾我们的灵命上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生命来忧虑。第二个忧虑说，所以不要忧虑 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当主耶稣以天上的飞鸟野花作为神丰富看顾之后，他再次提到不要为吃喝穿来到忧虑。我什么原因呢？经文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因为他们是不相信神的人，他们没有天赋，不会仰望神的信实和供应，他们的盼望只在今天，只会不断追求物质上的方面的享受和满足。他们一生的拼命去赚钱，无论是努力去赚钱，或者是用不法的途径去赚钱，目的都是希望可以有好的生活环境，没有错。但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以他们只是单单看着物质上的丰裕富裕成为他的目标，好像他们希望能够住得豪华，坐名车。我最近才听到在台湾啊，有一辆的跑车啊，是1亿500台币，500万台币，大概是450万加元，一辆跑车。啊，昨天看新闻，原来在加拿大有一辆跑车是400万左右，所以你看，可能就是一些追求钱啊，侍奉钱财的人的追求的目标。还有他们所追求就是每一餐吃得好，啊，身上穿的衣服可能是几十万，就是一件衣服而已。但是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天父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必须与还没有信主的人有分别的。因为主耶稣在32节就应许我们，32节应许我们，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东西天父是知道的。如果在生活中确定是我们所需要的，神一定不会忽略或者是忘记，他会按着他的时间供应给我们。但是许多时候，神不是直接从天上降下来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会使用我们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来帮助我们。就好像刚才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提到的两个家庭的见证，证明神会按着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我们所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听从神的话，信任神会在最适合的时间和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不应该为今生劳碌，更不应该为了一时挂虑而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应该好像对33节所说的，你们相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这一句话里面再次提到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这节经文可以说是整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节。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不忧虑的重要秘诀是什么？看重神的事过于自己的需要。当你看重神的事，神就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就是渴望有份于神的国度，顺服神的主权之下，等候神最终实现的而去努力，就是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努力的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传福音，彼此之间的彼此造就，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等等。 而他的义就是因着顺服神的旨意而有的公义行为表现，就是上个月提到的第六章提到的施舍、帮助有需要的人、祷告、禁食，不要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敬虔的行为来荣耀神。圣经跟着说，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表示当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寻求有关神的义跟他的国的事情上面，不让今生的意识缠绕着我们的心，神必定会记得我们所求的事情，也会关心我们所关心的事。但是我们先关心神的事，神会把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供应给我们。信靠神的人生活不一定是丰衣足食，但是肯定是一无所缺，这个是我的体验。弟兄姐妹，人总免不了为将来忧虑，但是唯有全心信靠神的人才可以不为明天忧虑，就是三十四节所讲的。这里提到，所以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已经有它足够的难处。主耶稣在这里来鼓励我们，神每天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是足够担当哪一天的难处，故此我们要尽今天的应该尽的责任，把明天以后的难处交给神的手里面，来胜过忧虑。好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是保罗以他的经历之后写成的，他曾经见证过神的恩典真的是够他用。但是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好像仍然都会觉得主的恩典不够用呢？原因可能是我们常常去预先为明天来忧虑，甚至于为明年以后的事情忧虑。就好像刚才我分享那个例子，女士们好像天生就是容易忧虑的一样，我们常常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困难的事情上面，而不是看着哪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神身上。我们看那个事情的困难过于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神身上，我们时常只定睛在事情上面，而忽略了专心的仰望神。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用一天的恩典去担当一年的担子，够用吗？当然不够用了。所以我们应该学校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他们都会得到神的看顾，何况是我们属天的子民呢？他一定会供应而且看顾我们，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他必定会加给我们。这个不是我讲的，是神应许的，而且那一位神是永不失信的神，当他应许了，他就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好，总结，记得他们吗？有些人记得，有些不记得。他们是台湾原住儿合唱团的，我们叫六桂山地育幼院的孩子们。他们在七月份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两堂的圣诗见证布道会等等。这班儿童大多数都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们因着家庭的问题，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这个幼儿园里面。他们的人生在外人看来是蛮凄惨的，因为没有父母照顾，如果在外面的话一定被欺负，可以说是他们是一群弱势的社群。但是感谢神，有一对夫妻，牧师夫妇，他叫杨旭牧师夫妇，他们回应了神的呼召，他们就凭着信传然信靠神的供应，他们夫妇二人就开始了这个育幼院，去培育这些被遗弃的孩子， 让他们可以继续学习，将来做造福这个社会。也因着一位牧师寇圣举牧师也来自神的感动，帮助他们成立这个合唱团，使得他们可以借着诗歌到世界各地来为神做见证。七月份来到两堂，我都有机会参与。我在当中他们唱的诗歌还有他们的见证里面，感受到神的慈爱更信实，而且是恩典不尽。看到神如何带领他们有机会去到各地去为神做见证，唱诗歌来荣耀神。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供应，他们差不多每次都50个人，又怎么可能可以去到世界各地的去为神演唱呢？因着这个杨牧师夫妇对神的信靠，也影响了当中每一个孩子们的心态。他们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说全然都是因为神的供应，他们相信神会供应，以至于他们愿意用他们生命用诗歌来见证神。最后我觉得有一首诗歌是非常配合我今天的讲道的，就是野地的花。我不晓得，我忘记要跟你们讲应该用这个来做回应诗歌，不要紧，我们来一起读好吗？一二三。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们，乃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了，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但愿这首诗歌也可以成为我们要忧虑的时候一个提醒和鼓励，又有一个全然信靠的生命，因为信靠神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一群上望的人，常常会忘记你的教导，以及于时常做错决定来得罪你，使你为我们忧虑。但是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你原谅我们的过错，并求圣灵提醒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在生活中要完全相信和依靠你的供应，不要为生活忧虑，学习过一个全然信靠的生活来见证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